欢迎大家的到来，请大家就坐。我们现在呢是ICANN 的董事会呢来听取商业社群的意见。那么我们更关注的是倾听大家的意见，而不是这个讲话。所以呢，请大家开始。非常感谢 Steve， 感谢整个董事会。我们非常感谢呢能有这次机会跟董事会呢进行交流。我们今天呢有几个议程。那么在探讨议程之前呢，我想提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整个的那个Anna 的这个过渡的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了，所以我们想呢更多的跟大家接触。但是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了，所以而且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会议，好几个小时都是大家谈论这个话题。所以我们能不能就是多说，在现在呢多谈一谈其他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就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机制还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内容是可以这个探讨的，特别是围绕着这个问责制以及透明度。那么我们也有 CSG 的会员，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内容和问题，大家可以探讨。所以第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实践以及模式。那么第二呢就是新的GTLD。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继续看到在 GTLD 新 GTLD 方面有一些问题出现。因为我们来自这个有 ISV 的社群，有这个商业的社群，所以这些呢是这个大家利益的关切，所以呢我们想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我们的这个会员呢来自于各种各个社区，非常非常好。真好，能听到这个。我们今天就是不用谈太多的这个 Anna 的过渡的话题了。我也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就是你说的这两个问题呢其实都非常的重要。那我就开始说第一个话题了。我刚才说过，第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多利益相关方的机制。那么有一些高层次的这个问题要讨论，然后在此之后呢我们会请其他的成员进行探讨。
那么首先 Peter Denbrotha， 然后呢会讨论这个问责制的问题，然后是 Pervin， 就是说这个透明还有这个开放公开的问题。那么还有是这个还有来自于这个我们董事会的非常感谢。我们首先是选第一个，就是这个多方的实践。那么我们其实做的还不是非常的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政府关于这个整个政府的一个转移，其实说呢对我们来说呢就它关联的是一个多方的一个机制。那么呢我们怎么样去来真正的实践这种多方的一个理念和概念呢？ Peter Feil 还有 Brian 呢他会讨论这三个问题。那首先呢我想说一下这个高层的一个战略。那我们首先这个首先呢是由这个高层的这个董事会呢把这个跟专家来签署相关的合同。那么他们都是代表不同的这个社群或者是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所以我们在上周周末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强大的，就是我们感觉很强的一个关切呢就是说我到底他的高层战略小组他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是要求这个政策出来之后马上就要由管理层来进行落实，但是呢在这个公共意见征询的阶段之后，然后发现了非常好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的话呢 然后就把这些这个报告出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这个小组这个专家小组他是会修改这个意见呢，还是只是直接就转给 ICANN 的这个董事会了呢？我们想分析这个报告的时候，我们看内容还有它的上下文。那么那个内容它是非常描述性的一些东西啊，一些对于现在世界现状的一个认识。那同时呢，我想呢还是很有客观性的。描述了现在的一些现状和特点。那么说到这个建议书呢，我们觉得这些建议书呢是放在报告上，都是它都非常重要的，它并不是说它是要对现状进行一些修正，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注册局的一些建议。那么这些报告呢将会在四月底之前呢全部的做好。那另外呢，我想问董事会一个问题，那就是考到我们从这个上周末的从这个管理层那里听到的一个意见，就是说这个高层战略小组他到底是怎么来工作的，就是说他把收集了下层这些社群的一些意见，然后直接去在董事会呢进行游说呢，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无论他的这个报告形式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实际的一个影响力吗？还是怎么样？他只是会加上引号说上这是建议书，那么这些建议书是否能够真正的加以落实呢？无论是想法，还有是这个分析，还有整个社群的这些建议，我们完全就可以被这些底层的社群来利用起来，然后自下而上的来推荐呢？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个懂。管理层呢再给我们进一步的一个澄清。那么如果社区把这些意见能不能加起来，然后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报告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高层战略小组它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它的这个报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我首先呢有很多的你问了很多的问题，我一一来回答。我回答第一个就是是的。非常感谢你 Steve 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想呢今天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呢，这个小组战略小组已经把他们的工作成果都展示出来了。那么首先有两个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一个呢就是说Gomez 他所说的一些评论，就是很多事实际上并不是战略，而只是把这个底下社群的一些这个观点和意见收集起来。那么很多的内容它实际上都是为了这个执行 ICANN 的使命而服务的。那么这些文件制定的工作实际上都是大家思想的总结和结果。那么这里面也展现了他们的一些技术的专长，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思想结晶。所以再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改进他的建议书，实际上要董事会来通过这些建议。那么实际上战略小组他不会在建议上再加以改进。那么社区实际上应该进行更多的磋商和互动，就是说能够在这个多方机制的这个平台上更好的加以利用。那么像在过去的几次公开会议上呢，我们也开了很多的分组小组讨论的个会议，然后他们通过这样的会议呢然后公开他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考虑的一个进程，然后呢这个意见呢就会有一个公共咨询的一个阶段。我觉得我们保证所有的这些政策的制定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进程，所以说在这个阶段里面你完全可以对于所生出来的战略建议呢进行评论。那么昨天也有人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对于这些文件他们有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么当然这个小组完全是可以提出这些意见的，那么他们都是根据他们收到的这些反馈而生成了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么他们肯定就会把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可能会毫不避不就不可避免的会放进来。所以说呢你可以用你手头的这些工具啊或者是文件，我想的这就是我能够想到最好的方法了，就是说一旦有什么样的文件出来征询意见了，然后请大家积极的参与，不仅仅是要改进这么什么建议。 那么我觉得这最后发言的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能够进行贡献，或者是有自己的贡献，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非常看重非常看重这样的工作，而且有了你们的这种参与或者是贡献，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整个的实施过程当中呢，你们大家也有所贡献，而且就是说这个社群呢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后要按照这个 ICANN 的这种方式一般去落实自己的政策，我觉得这对于保证他们能够很好的理解这个政策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想的，我同时也读了这样的一个草案，而且那个董事会呢也是非常认真的去考虑了这个问题。那么有一些用语呢可能还是需要等待公众征询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大家尽早的去输入你的意见比较好，要到了这个征询的最后的阶段再给的话，这个就显得比较紧迫了。那么可能有些呢是空白的，就是说有一些是非常非常的技术的，看起来好像在 ICANN 的在 INA 的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看起来是非常的有用的，但是呢我觉得它应该包含的内容更广阔，不仅仅是放在战略计划当中。那么你有什么样的补充吗？拉蒂，没有，我就是想强调一下，这说到就刚才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些评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自上而下工作形式的一个基础，是能够保障我们工作顺畅进行的一个基础。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些意见呢也不是这些权威的，我们可以考虑到这个它的整个的审批的过程是最后由董事会来进行审批。那么可以说呢一个战略的计划它是一个实施的一个计划，一个实施的指南。那么有些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从社群那里收集来的越来越多的意见，那么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有些是很好的，但是有些不见得就是非常的有帮助。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来源，作为一个资源来推动我们的工作。那么最后 Rick， 我就想再说一下，就是 report， 就是说再重新的这个注入什么什么意见之类的，我们就是说如果说呢我们把这些意见收集上来我们再进行改进的话呢，我觉得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意义。可以说它发挥的只是一个形象大使的作用。那我们是否需要把一些我们不认可的东西还要在它把它放到这个报告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商榷。我觉得你们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去进行沟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所以我说呢，你只是进行了相关的筛选，然后有些是你想回应的，而有些不想回应的，对。那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这个一个战略小组。那么我们希望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意见的来源能尽量的广泛，然后人们可能会不停的问一些重复性的问题，比如说就是它到底是代表什么的，比如这个组织到底是代表什么的，只有这些意见的收集上来之后，只有经过了正式的一个程序加以审批之后，它才能够加以落实。那么有些选区呢说我们的选民是这么说的，那么广只是有这样的一个形式是不行的。那么这些小组呢 他的成员都是非常资深的，然后他们的目标也都是非常明确的，他们并不是说代表着选区啊或者是什么的，他们的观点并不是说非常的相悖。那么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顺畅的推行下去。如果说在他们的这个工作里面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他们所做，我想呢，更有建设性的一种方法就是给他们提更多的一个意见和建议。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再来讨论，来进行相关的争论，比如说怎么去改装他们的意见或者怎么样。我们不是要争论。那么 Steve，我觉得我们唯一的一个文件呢，就是提交给战略小组的一个文件，就是说，那么把所有的这些意见呢，都放到这个战略小组要审核的这个文件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能够尽量的反映多方面的这些兴趣，它比如说按照 ICANN 的这个使命还有愿景来做，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确实有一系列的话题要进行讨论。那么 Peter 的 Brown Winterfell， 那么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一定要围绕着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进行的。 Peter 呢，我是来自于台湾IBC。 那么我想说到这个战略小组就是说这种一致达成共识啊，一致性的这种政策，那么现在我觉得这个透明度呢就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透明度还有这个问责制呢，他们两个是应该是绑定在一起的，而不能分开的。比如说，所以 CEO 呢要向董事会负责。那问题就是说，他们呢也应该对多方利益团体来进行负责。在整个的这个决策制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都是应该遵循这种问责制的要求，而这个董事会呢也应该向所有来自于各大区的这个社区来进行负责。所以说要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来进行决策的，是这个 CEO 对这个董事会负责，是意味着 CEO 他提出来任何东西只要通过这个董事会了，然后董事会给他盖一个章这就行了吗，还是怎么样？那 Ferran Brenner 他会再给大家再提一下，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非常根本性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就是 ICANN 它正在扩大它自己的功能，不仅仅是这个域名系统的一个管理，它而且要进一步的扩大它的功能。所以说我们关心的就是说，即使是在这个域名管理的这个领域呢，我们要关心的就是说这些系统真正的得以落实了，所有的这些行动，无论是 CEO 的行动还是董事会的这行动，他们都应该不断的是加强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个平台，达成共识和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这样的在情况下呢，无论是在互联网治理啊还是在其他的这个领域，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加强 ICANN 它的角色。我们认为呢，我代表整个董事会，也代表 CEO， 就是我们完全遵守了这些原则呢，我们根本就是说在原则上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和歧义。所以说但是是有些时候呢，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看到有些人说的观点呢是跟你一样的，在某些情况下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是违反了相关的原则，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立场，就是我觉得我们做的是挺好的，但是说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呢，你可以提出来，但是我们根本就不是说要抛弃摒弃所有以前的一些原则。就是说如果但是只是指责我们这个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最终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专门的听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那么说到扩大 ICANN 的职能，我觉得我们别说这个问题了，因为这 ICANN 的角色没有扩大，无论是这个还是协议的参数啊，还是域名，还是 IP 等等，我们都没有要扩大这个角色。那么如果说大家在说什么扩大角色，那个不是现实，我们根本就不是要这么做的。我们只是代表实体，我们是他们的代言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就是说你说董事会只是给我 CEO 的一个提议上面盖一个章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说法，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我已经和董事会已经说了多次了，就是说你不能觉得他们只是自动的直接就把我或者是其他人的一些提议上面加一个章或者怎么样呢。第一，我们没有扩大我们的角色。第二，董事会盖章这也不是现实。那我忘了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吧。这个可能和我说的这个现象不是非常的切合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呢要放在文件里面确定下来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把我们的权限去加以扩大。就像拉里所说的，就是而且董事会也没有的盖章，没有给任何的东西盖章通过的这个事情。那么我觉得我们实际上呢，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偏见，他们对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是非常的了解。就像 Colin， 所以说呢，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想澄清一下他们的疑惑，比如说对于透明度啊，对于文字质等等。非常感谢 Alicia， 我是 Roll， 大家早上好。像昨天呢，我是代表我自己来说的，但是今天呢，我是代表整个的 CSG 这个团体。那么 Fadi 呢，我忘了什么时候说的了，但是你确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法呢，那就是说如果没有问责制的话，也就没有合法性。我觉得这说的非常好，那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问责制，但是你没有透明度的话，也就没有什么问责制了。所以说如果社群他不了解你们所做的是什么样的决策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满足这个要求，或者说履行了你的责任呢？就是在这个通过新的 GTLD 项目的时候，大家都有不一样的观点，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社群都已经亲眼看到这个董事会它有不同的意见。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 ICANN， 对于董事会，对于保证你决议的一个合法性来说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整个的进程当中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而且都能让所有人成为目击者。在过去去年的九月份，董事会有一个决议，这个董事会呢决定不审议这个决议以及之后的这个会议的决议。
他们感觉到这个董事会并不信任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区没有被说服。MSA 的这个层面呢，在与董事会交流，是可能会威胁这个之后的多利益相关方的机制。那么在德班会议的时候，这个当时的这个社群的主席的反馈呢，是我们应该如何做来这个继续保持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机制。我觉得 CSG 的底线是 ICANN 在政策制定呢，我们并不是说要把这个机密的探讨来公开，但是呢它是负责这个非常关键的公共政策以及利益的决策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政策制定的过程必须要有开放性。 所以呢，这个大家有可以能访问到这个音频以及视频，能看到这个大家这个公共的政策是如何被制定出来的。我们但是我没有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ICON 是不是能在这方面能够进行一定的改善，也就是在透明度方面进行一些改善，是不是能有这个实时的视频和音频的这个播报，这样的话呢，我们社群就能更好的了解，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角色，就 ICON 做出了什么样的角色，以及董事会制定这个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如何进行沟通的，如何进行决策的，以及这个其他各个社区的意见是如何提出来的，如何采纳的。而我们我想要的是这个，不仅是这个结果要披露，而且过程我们也想了解。那么 ICON 的透明度呢，应该更好的进行展示，就是在这个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当中，如果能更加透明更加开放就特别好。我觉得这对 ICON 作为一个机构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董事会来说，来增强这个各个社群对董事会的了解也很重要。来看看，因为大家就能看到董事会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分歧以及如何解决的。谢谢。我想提这个两三点具体的事情。之后呢，我想请这个法蒂呢也来回应你的问题。我刚才听到，就我的理解呢，是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就是董事会做出决策的这个过程是所谓的这个我们私下里能是如何做的这个决策。那么具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去年秋天通过了一些决议，以及我们后续的这些决策是如何来制定的，这些呢，这些问题我们确实需要探讨，可能还有第三个因素，但是我就目前就先提这两点。在我在这个董事会工作的时间当中，我已经作为这个董事会的主席已经十余年，也是这个有投票权的，那么也是这个也是当过主席，所以我很了解这个董事会的工作方式，以及这个整个 ICON 的工作方式，以及我们的员工，以及我们的这个知识组织等等各个种社群的工作。那么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模式，也就是在我们这个机构里面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模式，就是我最终的这个决策其实并不是董事会来做的，董事会并不是一个政策制作的这个制定的一个组织。我们是一直在试图呢避开这个角色，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的不参与相关的这个政策，也不参与相关的这个探讨。但是呢，从总体上来讲，从这个设计的角度来讲，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政策制定的探讨是在知识组织以及咨询委员会的探讨当中完成的。那么正因为这样，我们的董事会的做出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是很容易预测的。其实我们并不是做出行动的，就是在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做出行动的。那么我再给大家讲讲我们董事会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有这个正式的董事会会议，我们进行这个正式的流程，举行会议，然后把这个工作成果呢公布出来。有一些会议是公开进行的，是在这个星期四的下午就会进行一次。那么 这个我们的董事会有的时候呢感到方便的时候也会进行这个会面，当面的跟大家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运作方式呢是跟这个商业运行差不多，就是做出决策等等。那么我们这几年呢一直在进行的是呢就是起草相关的文件，然后在董事会内部进行探讨。这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这个歌剧院等等，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方式，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探讨的话，那它是一个不好的方式，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尽量的以一种专业的这个态度来进行相关文件的起草以及流程的制定。那么我们要求董事会的成员提前要进行这个文件的阅读了解，清楚的要了解这个文件当中所提到的问题，然后呢尽量的能提前这个进行相关问题的解决。所以到真正这个正式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很快的达成一个结果，就比较快的达成一个共识。我们一直坚持各个这个董事会成员呢都从这个良心的角度出发来做出投票决策。如果说董事会的成员这个投反对票就某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就定期的会这个要他来解释我你投这样的这个反对票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有的时候呢这样的这个反对票是由于他们内在的一些程序所造成的结果。但是我们一直是鼓励人们就是出于自己的这个良心和良知的来进行投票，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而我们也有也要有这个预防机制。三年之前我们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分歧，就是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走，跟这个 GTLD 方面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那么我们当时的这个 3X 的顶级域就有很激烈的探讨。当这些分歧和探讨发生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召开相关的记者发布会，让大家的跟大家及时的互通有无。我们也吸取了很多的这个教训。如果涉及到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的时候，这其实公开的来进行探讨要比反过来要强得多。那么一年之前或者更久之前，我们在一个周末呢举行了一次正式的董事会会议，跟我们现在这个会议差不多。有我们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呢就是预算，另外一个就是这个.com 的更新续期。那么我们也就是让这个公众的这个提出他们的意见。我们的意见呢就是大家真的希望这个在公开的方式来进行提意见。那么我们也吸取了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公开的这个提交的意见是好的，可以让我们更有效率。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这周会进行两次董事会会议，明天下午会有一个。那么是关门会议，是人员的探讨这个人员的问题，也会探讨你刚才提到的相关的内容。然后呢我们星期四呢会有一个公开的会议，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倾向呢，是非常非常的倾向于把这个相关的探讨的问题呢置于公众的这个评价评议之下，也就是公开的来进行探讨。那么我之后呢会回到这个我们去年秋天通过的决议。我们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时间呢，以及这个在规则当中的一些机制，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决议。这个也有一些这个我们的会议记录是不对外公开的。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决议的公布可能并不恰当。因为我们的这个探讨磋商呢可能会比较敏感，但是我们的这个目的是以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探讨和磋商。那么董事会会收到通知，可能就对这个 CEO 所做出的未来的一些行动的规划提供支持。随着事情的进展，毫无疑问，那么CEO 是不是需要这个负责呢？董事会是非常注意的。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说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确定了所有的工作的就是实质性的这个工作不是由董事会做出的。那么董事会的工作呢，是董事会的成员要彼此的这个了解相关的问题，那么并且呢非常有效率的来进行理解。所以呢我们会组织这个非常正式的董事会，然后来处理大家的问题，以一种高效的方式来处理，而不是就是经常的进行拖延。不能说是每一个单独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就是还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理解我们的所处在的问题，这样会耽误大家的时间。Steve， 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强烈的感觉到我们应该再谈谈这个新通用顶级域的问题了，我们可不可以谈这个问题呢？大家都同意吗？好的，非常感谢 Algo。 我想快速的说一下，我们对两个这个话题呢感到困惑。一个，其中一个是问责制和这个管理权的这个以及这个透明度。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来执行这项操作呢？我们并不是每分钟这个都会有这决议。我们考虑到过去的6-7个月。很多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都是来来回回的在这个董事会以及员工以及董事会主席以及 CEO 之间呢进行探讨。比如说这个商标清算中心 NTA 的这建议，GAC 的建议以及其他的工作小组的建议。我们这些不同的小组所承担这个职责呢，让我们这个工作来来回回的，所以我们就每个单独的问题会进行非常有序的探讨，也就是特别是这个关于透明度，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工具能让大家更有效的进行沟通。我并不是律师，但是呢很清楚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我们董事会很了解这个过程的，这也是事实，这一点非常清楚。我们通过了一项决议，而这个决议呢是保密的，期限是2个月。大家会有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但是我们不能靠感觉，我们需要事实。我们一定要就是感到非常有信心的时候，然后把这个结果呢公诸给公众。但是如果有这个证据，那么 我们一定会感受到这个公众的这种这个感觉，但是光靠感觉肯定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呢，爱看不能说这个没有事实情况下继续往下进行，这是董事会的职责。我们承担起责任，然后以一种公开的方式来进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工作就是向公众开放，向媒体开放，这是我们这个透明制的一个证据。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些保密，因为非常非常的敏感，特别是在这个美国政府相关的问题上，我们必须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在这方面呢，还是请大家能够理解。但是我们现在就着手来进行这个新顶级域的问题，我们不能再等了。谢谢，我非常同意，我们应该谈这个新的通讯顶级域的问题。如果你还想这个找其他的证据，我们会提供的。但是我知道这是一种感觉，我知道，您希望爱看成功，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成功。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推进相关的这个活动，来进一步推动这个问责制和透明度。那么没有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我可以对你做出这样的承诺。那么 ICAN 的和其他的这个社群当中的沟通一直在发生，那么马上就会有这样的会议，这两天就有。那么我们会有证据。一旦有人说我有证据，你们不是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的，我请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就这个问题进行这个探讨。这点我非常同意。接下来呢，我想说，我想谈的是新的通讯顶级域，特别是。这个问题呢是关于 ISP 以及商业社群的。我想让 Christina 说相关的问题。那么比如说名称冲突，域注册的问题，Claudia 也会说一些这个注册方面的方式。有一些这样的注册行为方式呢，可能是有歧视性的。非常感谢。三年之前呢，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 ，Steve 就谈到了新的通讯决议的项目。我们现在呢已经在进行了。现在这样的执行已经涉及了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就是商业社群认为，ICAN 是比较脆弱的，要关注脆弱性。在这样的情况下 ，ICAN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到一年当中，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我想给大家一个这个合规方面的具体的例子。在一月份有一个合规的报告，这里面有个小段当中是这么写，就是在一月份当中，这个就是合同投诉这个小组，他们觉得呢，在2012年之后的这个注册之来的这个运营商，那么他们没有给我们每个月的报告，同时呢，那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互联网的接入，同时呢也没有给他们的提供非常具体的这个合规的指南，没有给注册局、注册商还有注册人提供具体的合规指南，还有关于域名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做到。那么在一月份，截止1月31号，只有一个新的 TLD 的注册，那么还有他们只是处在这个预先注册这个阶段，而且说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已经由这个合规部已经向我们进行反映了，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这个运营商他们将要运营这个 TLD。 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合规的问题呢， IPC 还有这个 CLC 他们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就想特别加强这个问题。确实我们这有这方面有脆弱性，而且我们要改善我们的活动，然后我们想 请 Tony 和 Name Collusion 来发言。我想呢，这个对于董事会管理来讲呢，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问题的。我想尽量的言简意赅一点。对于名称冲突呢，确实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在推进下去。那么我是代表企业界呢，我们一直和其他 ICANN 的一些员工进行协调。那么根据这个 JIS 的这个报告，那么呢，确实有人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就是说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但是呢，要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性质在哪儿，你是很难去找到解决的办法的。所以说呢，要从这个案子本身来出发，然后对于这个名称的冲突可以是威胁到人命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非常的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说我想呢就说到这儿，然后请 Michael Connor 他可能更了解这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也直接参与到了其中一些活动当中。我只是想强调一下，有一些落实的这些程序呢，看起来即使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结果。那么 Maggie， 那非常感谢 Tony 呢，我也考虑到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我想说一下这个董事会的一个日程，同时呢还有名称冲突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觉得大家都开始了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讨论。那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对董事会的日程有所了解呢？那么我觉得应该了解吧，但是我想尽量能够快一点说完的话。当 Tony 呢他所说的事情啊，实际上就是 JIS 的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观点呢，让我们深受鼓舞，而且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个工作，我也想借此来赞扬他们。那么其实就没有关于 GTLD 的问题的，所以说呢 JIS 也无法去公布他们的数据，就是根据什么样的数据他们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而他们所做的这个报告呢也和 GTLD 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说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这是非常紧迫的问题。我们的请求就是到目前的 JIS 报告已经出来了几周了，那么安全的问题呢肯定是到六月之前是不可能解决的。那么我们请求的就是到目前你这个评议阶段应该公布给大家。那也许大家都非常的有，就是对此呢有很多的意见和想法，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请求。这一点非常的有意义，也很有道理。那么 Karen， 我是来自于 IPC 的监督部门的，我会尽量的快速的说完我的关于这个 GTLD 合规的问题。就是对于 Sunrise 的这个通报是有问题，大概是30天的一个通报，就是预先注册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我觉得它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达到公众的一个要求，还有这个预注册问题，这些预注册都是在这个注册局那里负责的，这个预注册的这个问题。而有一些时候呢，这种预注册都超越了，就是直接跨过了这个注册局来进行，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这个合规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商标的注册，还有商标权的请求主张。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就是对于这个商标权利主张通知和通报这个机制要有所提升才可以。同时呢也要考虑到这个注册人对于注册人的一个通报问题，能够保证他们都能够满足法律的要求。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目前来说没有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多了，所以使得合规部的工作也会非常的繁重，所以有更多的预注册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就是说这个合规部要有所了解，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Claudia， 那 Claudia 来自于 IPC 的，我只先想谈一下，就是这个歧视性的做法。我们觉得呢，这个是和一些这个潜在的这个注册商给潜在的一些注册商新的注册商带来一些有影响。那么这个协议当中，它比如说这个第3.3条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这个就是使得这个注册商他可以在这个预注册或者是优先注册阶段之后呢，可以分配这些域名。那么当然呢，他是要有这个权利主张通报的。但是有一些这个注册局运营商他是解释就不一样了，就是说他对这个时间点掌握的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商标所有权者，他要想这个注册，但是这个有个保证，一段时间内呢，他的这个域名相关的这个相似的域名由这个注册局保留保护起来。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最近也刚刚提交了我们的评论，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好的，这使得这些注册商可以用100多个名字，然后呢可以促进他的这个 GTLD。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做得非常不错的。那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它叫做premium name， 就是收费的名字。那么这些名字呢，实际上是第二级的通用顶级域名，它只是这个定价不一样。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的这个优先注册阶段当中呢，那么这个价格定的非常的高。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完全违反了这个优先注册阶段就本身它的一个意图和初衷。所以说呢，我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说一下，说到这个域名呢，那个ICANN 有通过这个协议呢，有权利去保留相关的域名，而并且不公布这些域名。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他们保留这些域名的目的不能说是给这些名抬价，然后呢他们提供这些域名呢也不能是这个商标交换中心当中的这些域名。那所以当他们要求有这个优先注册阶段的时候呢，如果他们保留这些域名的话，并且把时间分配到这个优先注册阶段之后，那么觉得就是6个月以后呢，这个问题就显得比较的比较难解决啊。非常感谢，我觉得目前来说呢，在管理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我就是想说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非常的愿意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 Maggie 和我还有你，那么在这一周我想还在另外的组织一场会议再跟大家再见面。那么我觉得到今天没有什么时间来具体的讨论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呢，我保证大家，我们不仅仅是聆听大家，同时我们完全了解大家的关切。那么这些问题如果说在这个管理层内部我们是能够解决的话的话，我们毫无疑问就是愿意考虑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再另外安排一个时间，在这一周之内，我们在这个会议之后我们马上就安排时间。谢谢。那 Steve Sir 就是说呢，我觉得我非常的 希望呢对大家所说的再提一些意见，因为有一些问题呢，如果是自下而上的，那当然需要我们所有的这些人都贡献我们的意见。我想问一下这个名称冲突的问题，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到底是来自于哪里？那么考虑到呢，我们目前来说所做的研究，就这个已经出现了名称冲突的问题，在这过去的15年中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新的 CCTLD 呢？这个有老的这个新 老的 TLD 它已经那撤出了，那么就有新的 TLD。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名称冲突的话，那个怎么办呢？那我不认为这个安全问题是这么的严重。我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个有些时候数据保留下来就是没有公布的，是由于它会带来一种危机，所以我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够来把人们对于这个名称冲突的这个关切能够冷下来，就是大家不要太关切这个问题，而且是这是关切的过分了。在大的环境下呢，这个名称其实目前是只有到了这个在风险的情况下，出现风险的情况下就加以解决，就目前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风险。那么所以根据大家的观点，这是否真的有必要？那么我想回答你的问题是来自于这些高技术背景的这些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是不同的话题吧。那么 Mikey， 你看你是不是说几句？我就是想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一下历史，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在 Y2K 的这个讨论当中，我觉得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它两个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比较。那么它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把它提升到一个政策的程度呢？就是说呢，无论是哪一边呢，大家都是根据这个数据来做出自己的意见的，这里面就是一个平衡，或者是一个对比，就是我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就是 JS 所建议的这个决议把它放在这个区域里面，它看起来挺好的，但是问题是呢，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所以说我们只能说未雨绸缪吧。我们当然希望有最好的结果，但是要未雨绸缪，就是我们应该是采用数据驱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想给大家传达的，就是说能够有一个平衡，不管是 Pollyanna 还是 Doom and Gloom， 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那么有我们举行了多次的会议，还有全球啊都也有很多这个科研机构嘛，比如说博士论文当中他们都得出了同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不知道。Monkey， 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旦这个数据出来的话，大家就会有一个公众意见咨询的一个阶段。那么希望如果有新的数据出来，也要跟我们通报一下，谢谢。Eagle to Santa Cruz， 我就是想谈一下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放在这个时候来进行讨论。那么我只是想请大家保持跟踪，就是在1月份开始的新的 GTLD 是非常非常不同的。那么我知道 还有这个 ID 变量等等 ，IDN 这个变量，我觉得这个真正的一个影响就是对于，注册人对于你们的一个影响，他们对于这个注册局的这个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话呢，你无论是点中国的、台湾或者是日本的，你在这个字段当中加入了你们公司的名字，那么这个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所以说我就是想提醒大家的注意，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的。非常感谢，我觉得我是代表麦给我们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培训的资料，然后我们也有计划的进行培训，我们会在这个，我觉得呢，在很多方面都有技术上的问题，就需要全球的培训，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话题，我觉得我们时间还是够的，那么我非常感谢各位选区，非常感谢各位代表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董事会。那么我们觉得我们承诺，我们也致力于来完成我们的任务，来确保 ICANN 能够取得成功，然后呢能够完全的落实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平台或者是模式。我们会继续保证它的开放、公开和透明。非常感谢，也想感谢各位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指示呢再进行深入的研究。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谢谢。